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杰心，在这儿向您问安，非常非常的欢迎你再次的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新约导论第57课，亚波罗牧师呢要和我们讲的是雅各书。我们都知道雅各列出了亚伯拉罕的例子，举出了这位信心的伟人，不但他有大山不移的信心，在把唯一的儿子献上作为活祭的时候，他呢同时也是个行道的人。今天在第57课里面，亚波罗牧师要和我们讲雅各书，要谈什么是真的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就是死的，那什么是真的信心呢？让我们这时候预备好准备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开始学习雅各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新约里赐给我们雅各书，让它与保罗的著作在神学上有一个恰当的对应，让我们在信心与行为的关系上有一个完整的左右括号，得知真理的真正的范围。教会历史2000年来在这个问题上有过无数的错误思想，也有过无数的错误态度。愿你保守我们在学习这一课的过程中和之后，能够在两方面都能得到平衡。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雅各书的主题可以说是何为真信心，这个问题在基督教里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而雅各书因此也是新约里具有极重要地位的一封书信。因为只有雅各书最明显的给保罗的神学提供了一个看似矛盾实际是相互平衡的观点。雅各书也可能是新约最早的著作，而且从雅各书开始的七封书信是新约里独特的一组著作，称为大公书信或普通书信或一般书信。我们先来看一下一般书信的介绍。希伯来书之后的七封使徒书信被称作一般书信或普通书信，包括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和犹大书，这也基本上是他们按时间写作的次序。四世纪初的教会最早的历史学家尤西比乌在他所著的教会历史当中最先把这七封书信称作大公书信，大公的意思就是普遍的。原因是这几封书信不像保罗书信都是写给具体的个人或教会，但这几封书信除了作者不是保罗以外，似乎读者也不是局限在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的个人或教会群体，而看起来像是写给更广泛的读者的。当然这个说法当中有例外，如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似乎是写给某些个人的，至少是约翰三书是有名字的个人，但这两封短信都长期被认为是约翰一书的某种附件，而约翰一书则很明显是为广泛的读者写的。另外近代也有一些信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学者认为大公书信当中的大多数虽说不是写给一个地方的具体读者，却是写给一类的具体读者，即犹太人基督徒，换句话说是给与希伯来书类似的读者群。 但是无论如何，大公书信以后的一般书信、普通书信这个名字已经约定俗成，也没有绝对的理由反对这个传统，因此我们也就如此继承下来。一般书信还有一个有趣的共同特点，即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曾长期遭人议论是否应该接纳进入新约圣经的正典，尤其是雅各书、彼得后书、约翰二三书和犹大书都曾遭到过长期的质疑，才在四世纪被全教会同意纳入圣经正典的。其原因各有不同，多数都与确定作者的身份有关，但雅各书主要是因着他的神学思想似乎与保罗的有别。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作者，首先从内证来看，本书作者自称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在新约圣经里出现过四位雅各，在十二使徒中就有两位，一个是使徒约翰的哥哥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第二个是亚勒菲的儿子雅各，第三位是一位使徒雅各的儿子犹大的父亲，第四位就是主耶稣的弟弟雅各，当然是他的同母异父的弟弟，因为耶稣没有做人的父亲，而是从圣灵感孕而生。在这四位里面，那位使徒犹大的父亲因其角色实在不重要，是最不可能的。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又称小雅各，也没有被记载在早期教会拥有极有权威的地位，这与本书的权威口吻不太相合。西比泰的儿子使徒约翰的哥哥雅各倒是在早期教会拥有极高的地位，在十二使徒中似乎地位仅次于彼得，但他在公元44年就已经殉道，似乎时间也有些过早，因为许多圣经学者以为本书作者试图在与他已经得知的保罗的因信称义的神学思想做出某种平衡，然而手中似乎并没有保罗的著作来参考，因此在时间上应是在保罗的第一封书信记在49年写的加拉太书之前，而又在保罗与巴拿巴合作在安提阿开始了成功的事工之后，尤其是在他于公元44年访问耶路撒冷的那次赈灾旅行之后，就是在那次旅行当中希律王亚基帕一世去世，而在那之前不久他杀害了使徒雅各，因此从时间上来讲也不太可能是这位使徒雅各。如此排除之后，结论就很明显，绝大多数圣经学者都认为他是耶稣基督的兄弟，耶路撒冷教会的第一个主教，被教会历史上称作公义的雅各的那个人。有以下几样内证的细节可以支持这个观点。首先，本书信的希腊文的风格与使徒行传15章13-21节那一段被路加记载的耶稣的弟弟雅各作为耶路撒冷的会都在耶路撒冷大会上所讲和所写的文字风格有非常大的相似性。第二，本书的教导反映出作者不光对旧约律法，而且对耶稣基督的教导，尤其是登山宝训，熟悉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好像融入自己的血液以及每一句话中。这与雅各作为基督的弟弟长期耳濡目染相当一致。第三，本书中非常强烈的犹太文化味道以及书中所表达出来的权威的地位都与雅各作为耶路撒冷教会的监督一致。从外证来看，早期教会对雅各书的作者身份并没有绝对一致的见解，最早可以看出受到雅各书影响的有一世纪末的格利勉一书、二世纪中旬的黑马牧人书。雅各书没有被列在二世纪末出现的穆拉多利经录里面，但是三世纪初的亚历山大的格利勉还为雅各书写了一本注释，不过现今已经失散。三世纪的教父俄利根是最早称雅各书为经文的，但他说作者是使徒雅各，或者是他认为作者是十二使徒中的两个雅各之一， 或者是他认为使徒这个概念也可以扩展到耶稣的弟弟雅各。四世纪的教会历史学家尤西比乌接受雅各书是正典书信，也认为他是耶稣的弟弟雅各所作，但把他列在有争议的书信当中，表明当时的教会领袖有一些并不同意这个见解。雅各书在三世纪就被东方教会当作正典书信接纳，而西方教会到了四世纪才因为耶柔米完全接纳雅各书，相信其作者是耶稣的弟弟雅各，才接受雅各书作为新约正典。总而言之，本书的内证强烈支持耶稣的弟弟雅各的作者身份，而外证对此也没有强烈的反对，而且本书被接纳进正典与作者的身份被如此确定有关，因此我们就可以相当确定的并且当作优先选择接纳本书的作者是耶稣的弟弟雅各，耶路撒冷教会最早的会都。关于本书作者的生平，既然我们接受耶稣的弟弟雅各是本书的作者，我们来综合一下圣经和早期教会历史对雅各生平的描述。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圣母玛利亚通过圣灵感孕所生，在生了耶稣以后，玛利亚又与约瑟生了至少六个孩子。根据马可福音六章三节，这四个儿子的名字是雅各、约西、犹大和西门，另外还至少有两个妹妹，传统说他们的名字是玛利亚和萨罗米。约瑟很可能较早就去世了，而耶稣是帮助母亲把弟弟妹妹们带大的长子，而在他所有这些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当中，雅各是最大的。他与主耶稣一同长大，长期耳濡目染，而且显然也过了一个敬虔的犹太人的生活，所以他不仅对旧约圣经十分熟悉，而且也对耶稣基督的思想十分熟悉。这就可以解释为何雅各书中处处都流露出旧约圣经和登山宝训的味道来。许多人根据约翰福音七章五节的话说，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就说雅各和基督的其他的弟弟们都在基督的事工早期不信他，也不跟从他。这其实是一个不准确的描述。如果我们看那一段的上下文，约翰福音七章二节讲的祝棚节是耶稣基督事工第三年的秋天，所以不是基督事工的早期，而是即事工的晚期。第二年春天的逾越节，基督就被钉了十字架。再有，基督的弟弟们让他去做的是赶紧把自己的身份显明，而基督的回应却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说明他们的不信是不信神的时间表，而不是不信基督的弥赛亚的身份。耶稣这些弟弟们的不信与圣母玛利亚在基督施工一开始迦拿婚宴上的不信是一个层次。在那时，玛利亚敦促耶稣把水变成酒，而耶稣的回答也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其实这种不信正是基于信他的身份，才认为他应该在某个时候做某件事。在这前面的第六章，耶稣刚刚有许多门徒因为不能接受他说只有吃他的肉喝他血的人才有永生，就从他面前退去，不再与他同行。其中按早期教父希波利多的记载，包括福音书的作者路加和马可，他们都属于基督所设立的七十个门徒的一部分，而这七十个门徒的第一个就是雅各，耶稣的弟弟。设立七十门徒的时间，按路加福音第十章的记载，参考九章五十一节，是在基督结束他的加利利事工，开始他的第二次犹大事工之前，大约是在他事工第三年开始的时候。耶稣让这七十个门徒把福音遍传犹太地区，然后才发生约翰福音第六章的门徒退去和第七章他的弟弟们不恰当的敦促。所以总体来说，雅各和耶稣基督的家庭并不是在耶稣基督事工的一开始没有支持他，恰恰相反，是他的忠实的追随者和热情的支持者，只是因为对神的道认识不足，就像 彼得认为基督不应该受死一样，说了这些出于自以为是的打引号不信的话。按照教父希波利多的记载，雅各的地位仅次于十二使徒，排在七十门徒的第一位。这就是为什么他后来在教会里成为柱石，又做了耶路撒冷教会最早的监督。至于雅各是否是耶路撒冷教会的第一个监督则不一定，因为希波利多记载了另一位排在七十门徒的第二位的年长的格留巴，就是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与复活的基督相遇的两个门徒之一，也做过耶路撒冷的主教。他是使徒奋锐党人西门的父亲，和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及马太，又叫亚勒菲的儿子利未的继父。很可能格留巴才是耶路撒冷教会的第一个主教，但因他岁数很大了，不久就去世，由雅各继承这个职位。而这件事发生的很早，所以看起来像是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最早的监督。按照希波利多的记载，保罗是在主耶稣复活的一年之后悔改归主，而这事是发生在斯提凡被害和教会分散之后。保罗在悔改的三年之后，大约在公元37或38年去耶路撒冷访问，就见到过雅各。在公元44年那次逼迫中，使徒西比泰的儿子雅各被杀害，而彼得被监禁，蒙神救出后，彼得叫人去通知雅各，应该指的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在公元49年的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雅各是主持人。保罗在被捕前最后一次访问耶路撒冷的时候，又拜访过雅各，并接受了雅各的建议，去帮助四个人还愿，好显示他仍是一个遵守律法的犹太人。雅各的名声如此之好，他被称为公义的雅各，在信耶稣的和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当中，名声都无懈可击。犹大书的作者如果是耶稣的弟弟犹大的话，那么他自称是雅各的弟弟，足以说明雅各的名望之高。教会传统记载，雅各在公元62年被法利赛人从圣殿上推下来之后用乱棍打死，甚至连一些犹太人都把在公元70年圣殿被毁归罪于他们把公义的雅各杀死。关于本书写作的日期，本书中有许多因素支持雅各书是作于一世纪40年代，比如雅各书中显著的犹太色彩显示当时教会的成员仍多数是犹太人。第二，当时教会简单的组织，因本书中把教会中担任职务的称为长老和师傅。第三，没有提及关于外邦人受割礼的争论，那是发生在公元49年。第四，用名词会堂来表达教会的聚会场所，尤其是如果我们认定本书是雅各针对保罗因信称义的观点所做的某种平衡，而又在手中没有保罗的文字的情况下写成，那么其日期就应该在保罗于公元44年访问耶路撒冷和公元49年写加拉太书当中。如果这种见解成立的话，那么雅各书就是新约最早写作的著作，唯有马太福音可能更早。关于本书的受信人，本书一章一节明白指出受信人是散住十二支派之人，对其最恰当的理解就是指犹太人的基督徒。这些信徒来自初期的耶路撒冷教会，在斯提凡殉道之后分散到腓尼基、居比路和叙利亚的安提阿等地，因此雅各作为教会的领袖，以牧师的身份写信给这些分散的群羊。书中表现的权威性，他对受信人的性格的了解，以及要提到试探与逼迫，都支持以上的观点。关于本书的特色与独特的贡献，雅各书的首要特点是有极明显的犹太风格，表现出作者对于旧约圣经的智慧书和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都十分熟悉。第二，书中的口气命令式很重，表现出极大的权威性。第三，书中使用非常多的形象化的语言和修辞手法，并且整体的结构比较松散， 有些像是一系列的讲道集。第四，本书的希腊文非常优美流畅，虽说不如陆家的文字那样高贵和精细，却也表明本书是经过精心修饰的，这支持本书是一封供各教会传递的雅各的教牧书信。雅各书最独特的贡献就是对真信心与行为的关系做了新约中对保罗神学最重要的平衡。好，我们至此结束了对雅各书的介绍，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分析的雅各书的结构与主要部分。雅各书共五章，可被分作三个主要部分。除开一章一节是全书开始的问候，和五章十九到二十节是全书结束的结语。一章的二至十八节是全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主题是真信心的回应，其中讲到在受试炼时和受试探时的情形。从一章十九节至五章六节是本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也是最长的一部分，主题是真信心的果效，包括遵行神的道，不偏待人，切实的行为，制服舌头，真智慧，知所先后，真谦卑，不批评论断，完全信靠神，和给富足者的警戒。五章的七至十八节是全书的第三个主要部分，主题是真信心的体验，里面讲到了盼望基督再来，有信心的祷告的能力和灵魂身体得医治。雅各书全书的中心思想就是信心并非是在黑暗中盲目的跳跃，乃是因在神启示的光中明白神是谁而勇敢的迈出信任的步伐。好，下面我们来读一下内容摘要对本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的总结。雅各书大约写于主后45至48年，作者雅各是耶稣同母异父的弟弟，后来成为早期教会的领袖人物之一。本书颇像智慧文学如箴言，内含神的训诲，教导我们如何明智度日。雅各书与旧约和登山宝训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则简短的书信是讲论真信心本质的经典著作，因为信心不仅是理智上的相信，信心乃是积极的信靠神，叫信徒在生活里结出公义的果子，没有相应行为的信心就不是真信心。一章一节是全书开始的问候，雅各自称为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写信给散住十二个支派的人，因此这是写给各处信徒尤其是犹太基督徒的普通书信之一。一章的二至十八节是本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主题是真信心的回应，关于在试炼中，这是一章的二至十二节。面对人生种种试炼和苦难，真信心的回应是凭意志以试炼为喜乐，认识试炼带来的益处，为求灵命渐长成熟而忍耐，求神赐智慧以应付人生的试炼，明白众人都面对人生的试炼，真信心不会因人生的试炼而湮灭，相反，真信心使我们用叫神喜悦的态度对试炼做正确的回应，因而使信徒的灵命渐长成熟。试炼可以被看成是信靠神的机会。关于在试探面前，这是一章的十三至十八节。撒旦、罪或世界都会试探人，叫人行恶，真信心不会受骗上当，而是抵挡诱惑，不去犯罪。信徒只要晓得罪的可怕后果，明白神只让美善的事物进入信徒的生活，他们就能靠着信心来抵挡试探。要注意罪的漩涡，叫人加速坠落，以至于死。信徒因着自己与神之间所建立的关系而产生真信心，能使他们面对试炼和试探有正确的回应。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一章一节是全书的问候，雅各自称是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而没有自称是耶稣基督同母异父的弟弟，这显示了他的恰当的谦卑以 以及他的职位并不是凭他与耶稣的亲属关系而获得，而是凭着他的人品和属灵生命的成熟。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说明原先的读者对象是从耶路撒冷教会分散出去的早期教会的犹太基督徒，不可能是给非信徒，因为下面的经文明显是给信基督的人，也不可能是给外邦人，因为外邦人没有十二个支派可言。注意，这不意味着本书只适用于犹太人的基督徒，而不适用于外邦人的基督徒。其中所讲的属灵真理是普世的。一章的二至十二节是对付教会当时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即试炼。这个词主要是指因为我们是基督徒而来的从政府来的逼迫，也包括因为我们是人而来的疾病、死亡、灾祸、失望等等。基督教传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时候，总是先遇到政府的逼迫，然后随着社会的改变，苦难的试炼逐步转化为世界的诱惑，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试炼的到来不是是否的问题，而是何时的问题。因为雅各书一章二节不是说如果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而是当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我们对待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以为大喜乐。我们要尤其注意在二至八节这一段里面的一系列的动词和名词。一系列的名词是神应许给我们通过试炼得到的，而一系列动词是我们对付试炼的步骤。喜乐是这一系列名词中的第一个，而以为就是算为是一系列动词中的第一个。如果我们把物质的享受和身体的舒服算为生命里最宝贵的，那么当我们失去他们的时候就自然会感到哀痛。而如果我们像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里讲的那样，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在意料之中的试炼的到来算为喜乐。只有当我们以喜乐和感恩的态度面对试炼，才可能有喜乐和感恩做试炼的结果。三至四节列出的一系列的名词表现出古代做文章的一个技巧，称为序列。因为这一系列名词的重要性在作者观念里面逐步渐进，直到最后一个是作者认为最重要的。这里列出的有信心、忍耐和成全完备。信心经过试验就生成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里的成全完备的意思就是成熟。属灵的成熟是神拯救和维护基督徒的最终的目的，好使我们满有圣灵也满有基督的样式，能够在世上代表神和为神做工。属灵的成熟是今日教会里最缺乏的，也是雅各书各章教导的中心思想。任何轻视或抛弃雅各书的基督教神学体系，都会在建立属灵成熟的基督徒方面失去一个重要的财富和工具。三至四节的动词是知道，这是我们对付试炼的第二个步骤。因为我们的态度取决于我们的思想，我们能在试炼面前有喜乐，是因为我们知道以下的真理，即神让信徒遇到试炼是为了促使他们属灵的成熟。就好像小孩子学走路常需要经过几次摔跤一样，神允许信徒经历几次摔跤的痛苦，也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如何正确的行走。五到八节中的关键动词是求。在试炼面前，首先要以为喜乐，然后要知道这是为了让我们成熟，最后要求神赐给我们正确对待的智慧。因为神的本性是他喜悦后赐给众人，也不斥责人向他求。只是六至八节给出一个条件，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这里说的疑惑除了怀疑，还有心怀二意或不忠实的意思，就好像结了婚的人还怀念单身时的自由一样。十二节说主应许把生命的冠冕赐给那些爱他的人，而不单是信靠顺服的人，支持对于疑惑的这个解释。 其实基督教并不是让人不可怀疑，那是控制人思想的异端邪教才做的。通过怀疑，经过学习和祷告，达到信服，这是基督徒所走的正常道路。在决定向神委身之后的忠心，才是基督教所要求的。心怀二意的意思，原文是两个灵魂，就是在灵魂深处是分心的。雅各说，这样疑惑的人就像海里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因此雅各在这里指出属灵不成熟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多变。因为灵命没有根基，所以遇见不同的人物，听见不同的观点，处于不同的环境，都会影响这些人对神的信心。而因为不凭信心求告，看不见神的帮助，就在试炼中越发的愁苦。反过来，属灵成熟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稳定，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信仰的根基永不改变，而且因此常能感到神的同在，并且即使是在苦难中也常有喜乐与平安。在九至十节，雅各指出灵命状况的稳定并不取决于拥有的财富的多少，生活的贫穷、钱财的缺乏确实可以是苦难和试炼的一部分，但是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喜乐。这里的卑微是在古代指家财稀少，是对贫穷的一个礼貌的说法。这里的身高指的是在属灵地位上的身高，即被神抬举为神的儿女，与耶稣基督一起坐在神的右手。因此在地上贫穷和地位低下的人，应该以自己在天上已经被升高而且富足为喜乐。而反过来，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是指本来在财务上富足的信徒，若因着信仰的缘故，或是受逼迫，或是拒绝继续挣不义之财，而变得在财务上缺乏，地位上卑微，也更该纪念自己真正的永恒的财富是在天上。在地上的财富就像花草一样，遇到狂风烈日就会枯萎，本来就不是永存的。第十二节是对忍受试炼这一部分的总结，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说的。这里被翻作试探的这个词，原文也可以被翻作试炼，所以在这里被翻作试探，是因为它是从讲试炼到讲试探这两段当中的转换。遇到苦难试验的人，同时也会遇到试探，叫他怀疑神的品格，甚至怀疑神的存在。无论是在何种试验面前，能站立得住的人是有福的。直接的福气是属灵的成熟，永恒的祝福是生命的冠冕。先受苦难，后得荣耀，这是基督走过的道路，也是许多基督徒所将走的道路。13至18节是讲如何对待试探。试炼是神为了使我们成熟而允许降临在我们身上的，但外面的试炼可以被变成里面的试探。撒旦会趁机给我们提供一条脱离试炼的捷径，引诱我们为了现实的好处而做原则的妥协，试图脱离苦难或获得现实的好处，本身并不是什么不好的目的，但是用违背神的品性和不在神的旨意里的方法去实现，就成为不好的。这种出路和机会就是试探。有些人把试炼与试探混为一谈，说是神在试探他们，并以此为自己的跌倒辩护。雅各针对这种常见的思想指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人有一些正常的欲望是神所赐的，如吃饭、穿衣、婚姻、家庭等等，试图通过压抑他们来变得更属灵，不是圣经的教导。但试图用神旨意以外的方式来满足的欲望就是私欲，它不是从神而来，而是从我们堕落的肉体而来。私欲会牵引诱惑人，就像一世纪拉比们解释说，人里面有两种欲望，一种是唯义的欲望， 一种是为恶的欲望。当人的意志屈从于私欲的引诱，就会犯罪，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是指罪若不被对付，就会生长发育，从罪恶的闪念变成长久的罪念，从里面的罪念变成外面的罪行，从有悔改的机会拖到没有悔改的机会，从现在的属灵的死到生命终点的肉体的死，最后造成永恒的死。如果我们敬畏神，记得神的公义和审判，就不要屈从于私欲的引诱，不要像不成熟的儿童那样根据感觉行事，而是要像性格成熟的成年人一样，让意志、头脑和良心控制感情和身体，只决定做知道是正确的事，并决定不做知道是不正确的事。这是雅各给出的另一个属灵成熟的标准。如果说13至15节是从负面来对付试探，那么16到18节就是从正面来对付试探。敬畏神是一个好的开端，然而爱神是一个更好的终结。除了叫我们记住神的公义与审判，雅各叫我们还要记住神的美善与恩慈。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美善的恩赐是神所赏赐的事物，全备的赏赐是神赐下赏赐的方法。神所赐的一切都是美善的，而且神赏赐的方式也是全备的。地上一切美好良善的事物追本寻源都是从神而来，而反过来一切从神而来的都是美好而良善的。当我们信靠神本质的良善的时候，就不会去怀疑神、抱怨神，像在旷野里的以色列人那样，把神允许赐下的试炼变成试探，从抱怨神到阴谋反叛神，到被神严厉的管教。神是众光之父，意思是他是一切美善事物的源泉，而且他不能改变，他不可能变得更好，因为他已经是最好的，他也不可能变坏，因为他是圣洁的，他里面没有任何变坏的动力。神的造物就如照亮地球的各种天体，会有改变和转动的影儿。神对人类的计划和处理方式也会有交互作用中的改变，但是神本身却永远不会改变。既然神是完全美善的，神用他的真道生了我们，因此我们的新生命就应该像神一样是完全美善的。我们在神所造的万物中是出熟的果子。雅各的犹太听众会立即理解，这不是说我们在时间上是最初被造的，而是说我们像犹太人每年带来献给神的那些出熟的果子一样，是属于神的，是被分别为圣的。说我们是神通过他的真道所生，是指基督徒的重生是圣灵使人对神的道做出回应而完成的使人重生的神迹。因此基督徒是神最后的造物，也是最终的造物和最高的造物。与15节讲罪会生出死来做对比，18节讲神的道会生出我们的圣洁的新生命来。我们若是对罪回应，就生出死；若是对神的道回应，就生出新生命。在我们重生之前，这个选择在神手里；在我们重生之后，这个选择在我们手里。而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像保罗说的那样，向罪死，向神活。对罪的引诱，就像死人被瘙痒一样，没有反应；而对神的道，则要像向日葵那样追随光。好，我们这一课的时间满了，下一堂课再继续学习。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通过雅各书的这一部分告诉我们，基督徒除了要因信称义重生得救之外，还要追求属灵的成熟，而你允许试炼的降临，就是为了带我们长大。求你让我们对你的本质和品格不心怀二意，不像试探我们的私欲屈服，而是借着你的真道的养料，使我们的生命渐长成熟，更有我们的救主，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